郭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我们学习维摩诘经，上节课讲到哪了？我也不知道了，郭老师，你就直接上麦来吧。
丽萍知道，应该是这个问极品，应该我觉得差不多快讲完了吧，还是已经讲完了？看看这边上到哪儿了？重新再理吗？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最后不用重新再理了，不用重新再理了。问极品已经理过好多次了，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哎，应该是邵东方读，邵东方把这一段读读吧，邵师兄，嗯。
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未现其身，是菩萨行；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盘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说是与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8000天子皆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是比较长的，这一段是比较长的，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问，有病的居士，有病的这个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从这儿开始问的，维摩诘一共说了几大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针对着这个病，针对着这个病要无我，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法自生灭。然后也要无法，然后无法也要有，还有个无啊，连无也无啊，连无也无。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因自己生病能够起大悲心，从根本上知道这个病啊，根本的原因在于认假作真、攀缘、取舍，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没有取舍，没有攀缘，这个地方就永离二见，是除病的根本。除病的根本不光能除病，还能除老死等等都能除。然后这个地方才是根本，这是前面两段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究竟，都是很究竟的，很究竟的。然后呢，就接着又说了这个病啊，就是说的是，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我的病不是有，不是没有，那众生的病就是有吗？比如说众生的这个生老病死也就罢了，众生的这个无明。无明惑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上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既然一切本明，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妄起一念认明？既然一切本明，为什么就妄起了一念认明了，然后就有无明了，然后这个无明又什么12因缘又来了啊？就说是既然一切本明，他怎么会就起一念无明呢？就很多人就在这儿，我看是有问题的。我看有问题。实际上啊，那个无明实性即佛性，也就是这么说，没有一个无明，无明是虚妄的。你非要较真儿、较真儿较出来的，就是你现在是个扭曲的，你没有从那个扭曲中出来。也就是说，不光是维摩诘的病是非真非有，众生的病也是非真非有。也就是这就是根本上来说的话，没有一个无明，也没有一个众生。你不接受的，只好说，就是这么全且先说一说，只好全且先这么说一说，就说非病啊，非真有啊。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了这个，在这个大悲啊，就是起大悲心，调伏一切众生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个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要就是说的是，就是要就是人我两亡，人我两亡。这个断客尘烦恼就是这样的一个，而不是说爱见大悲。你看着很多就是说，哎呀，谁谁谁好慈悲啊，好慈悲啊，就是都要警惕，都要警惕。实际上的话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并不是就是有一个慈悲可得呀。简单来说，通俗来说就是没有一个慈悲可得。如果有一个慈悲可得，就会厌离生死，就会总是有疲厌。所以说这个地方上是。这个不可以起爱见大悲， 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又说了四点，又说了四点，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想度众生，你自己首先要解缚，你解了缚，你才能够解众生的缚啊！你怎么可能自己都没解自己的缚，又能解众生的缚呢？然后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方便会解，有方便会解，无会方便解和有会方便解，说了这四个问题，说了这四个问题，说完了这四个问题，最后这一大长段就是说到了有极的菩萨应该怎么样调伏其心啊，调伏其心就是说没有一个调伏和不调伏，你说不调伏是愚人的，你要注意一个调伏，那是声闻法，那是声闻法，所以说既不是调伏也不是不调伏，所以你就知道吧，文国杰，天哪，他有什么病啊，他都是因为我们有病。嗯，啊，孙斌的麦是开着的。嗯，没有一个调伏，也没有一个不调伏。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就是在这儿的话，就是再生死不畏无形啊，就这些就是菩萨行，就是分得很细的就开始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取灭度，既不是凡夫行，也不是圣凡行，既不是净，也不是垢，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的就有了，就是这个，六度啊，六波罗蜜啊，四无量心啊，还有三十。七菩提道品呢、啊，就是这些三十七菩提道品的，这些都是，就是说完了这些，就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就这些都是不住的，都是不住的。简单来说就是都不住啊，都不住。虽然是行，但是就是不住，心态是不住的，但是行持的。然后后面就说到了，这是最后的这几段就说到了，就是止观啊这一类的止观道法不堕于毕竟寂灭，就是说到这儿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就是说。这个，不舍佛法，这个地方应该是上一次都讲完了吧？这是最后说到最后的这几个行，声闻辟支佛行，现这个行，这个现这个观佛土空寂而现种种清净佛土庄严佛土。虽然入于涅槃而不舍菩萨道，这个地方以前的时候不就说过吗？行持菩萨道不入涅槃啊，这个又反过来说入涅槃而不舍菩萨道。这个应该是都说过了，后面这段比较快哈，这就是连着的，这就是一个总结吧，整体的这一大段就是一个总结，这一大段中还有什么问题啊？应该是也没什么。嗯，我看一下这个经节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止观虽行止观，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有处介绍，就是你把心记到某一物上，这个就叫做止，跟止相应了以后，它就名为观，跟止相应了以后，它就这么说吧，它起自在观。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对于止观的一个解释，可以供大家参考吧。僧肇在这里也有说，四一品问题。僧肇的这个解释会更通俗一些。先将某一心，先将心寄于某一缘，这就是止。然后呢，继而就是说深达，就洞彻实相，就叫做观。分别深达谓之观，就是从你那个寄的相，你深入进去，能够深达到最究竟、最究竟的，那就是洞彻实相，谓之观。止观啊，它就是住涅槃的要法，就是止观这个，按照僧肇的这个解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它可以迅速的，就是入这个究竟寂灭，这个，所以呢，菩萨他也行，但是他并不就是说入那个涅槃相，他并不入那个涅槃寂灭相，这就是止观。后面还有什么？我看看啊。虽观住佛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是这个现种种的这个菩萨行啊，还是由于众生的心，是应众生的心而现，所以僧肇解释说空本无现而未彼现，就是说缘由是在于众生，没有众生他也没必要现，是因为众生所求感得是这么现的。虽得佛道转于 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嗯，这个地方上呢，僧肇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就是说的是现入涅槃相，但是他不会在生死这个地方上就永远的不再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二乘不行，就是唯独菩萨，唯独大乘的可以，其他的这一块也没有什么解释的。说是与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八千天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里就没啥解释的了。没有问题，我们就进行下一段。关于这个的病的这个因缘啊什么的，也好像是上一门也都说过了。如果没有问题，就下一门不思议品。这个经啊，名字其实就是不思议经，就是不思议经。但是这一品里面呢，因为现了神机，现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让你就是说的是，打破我们的一般的这种的观念，没有办法有固有的观念，所以它现的有这个相来打破这个观念。所以说呢，就是这一品又特别的名为不思议品。本来这个经就叫不思议经，这一品里面就是表现的有各种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这么说吧，人家说从经的角度说，这个现象就是非常的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就用这种话。按照我们的理，实际上就是毁三观啊，我们的那个固定的那些见解都给你毁喽。什么须弥怎么到大海里了？什么须弥怎么纳到芥子里了？什么扔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嗖就扔出去了，跟扔一个小轮子似的，里头的众生一点也没有，又回到本处了，他一点都没有妨碍，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从哪儿到哪儿去了，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一类的。通俗来说就是毁三观。你以为那个山是高的吗？高高无比的，坚固无比的吗？哎，那个山偏偏能够进到那个芥子里啊，就是这种的。关于这一品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公案，我们到时候学的时候看看。不过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就是说的是比较脍炙人口的吧，比较脍炙人口的。我们下面就接着往下学吧。
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尔时舍利弗见此事中无有床坐，作是念：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长者维摩诘知其矣，与舍利弗言：云何忍者为法来耶？求床坐耶？舍利弗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坐。维摩诘言：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趋命，何况床坐？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余色无色之求。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进证，无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则细论，非求法也。为舍利弗，法明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明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法明无相，若随相时，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法住，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明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咱简单的翻译一下子就把这一段的底儿给兜出来了。就翻译一下，舍利弗说：哎呀，这个屋子里面怎么没有床没有座位啊？就心里头就嘀咕了，哎，这咱们坐哪儿啊？哎，维摩诘就知道了，就跟舍利弗说：哎呀，你咋回事啊？你是为法来啊？为求个座来啊？舍利弗说：我为法来，不是为了求座来，我为法来啊。舍利弗就说：我为法来，不为求座来。为法来，你说维摩诘能说什么呢？实际上维摩诘说这一大段就说的没有一个法可得， 你是为求常坐，那不对啊，你是修行人啊，你不是为法来吗？为法来的话没有一个法可得，你求什么法呀？也不要求法，你不可以求常，也不可以求法，这一段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的分啊，说的分就是兜底儿，就是这个意思。你为法来，怎么样叫求法呀？没法可求，这叫求法，完事儿了。要我们说的干巴巴的就完了啊，舍利佛也不搭理我们这一套。嗯，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病这个事儿问完了，大家就松了一口气儿，松了一口气儿。这个时候舍利佛就开始自己捣鼓了，就是哎呀，一看这个屋子里头没有这个床，没有什么这个床，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这个声闻啊，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无相，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无相，所以他会就是有喜欢，有疲厌，所以说他想要休息。另外一个呢，就是舍利佛他也是弟子中年纪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他就先是觉得疲劳了，然后呢，他也没有说，他只是说，哎呀，就是大家该做的，他只是心里念咕一下，心里念叨一下。按鸠摩罗什的说法来说的是，就是他就是配合呢，他知道人家维摩诘都懂，就懂他的心，所以他就不用说。然后呢，这个舍利佛呢，他就是比较固执咯。第三点就是说，舍利佛他比较，他觉得自己累，那么别人也都应该累，那些大菩萨也都应该累，他就是这样想的，他估计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会念叨，哎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累啊，这些人他累不累啊？他们坐哪儿？他们没有坐，累哪儿啊？没有坐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他们累不累啊？是他们累不累啊？嗯。然后这是这个，然后维摩诘呢，就是哎，知道他心里想的，就问他了，你就说你是来找座的还是来找法的？你是来找座位的还是来找法的？你是来找床的还是来找法的？你来找床的还是来找法的？如果是一般的人，比如说我们学生就说，哎呀，你怎么是来找床的呢？你怎么是来求发财的呢？你怎么是来求身体好的呢？他就是这个维摩诘是循循善诱，他先问他嘛，哎呀，你选一下啊，你是就是为床来为法来，那个赵州的他不是也有一个吗？就是大王啊，你是就是说的是为就是人事来呀、啊，还是为法来呀、啊？就是说是你人中是自有人王，法中自有法王啊，你是为人事来还是为法事来呀、啊？所以啊，这个禅宗啊，他们对于维摩诘经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然后呢，那个舍利佛肯定回答嘛，舍利佛肯定回答，就是说的是那个这个我肯定不是为床坐啊，我肯定不是为床坐，我看看啊，僧肇，肯定不是为床坐，我是这个为法而来的嘛，我是为法而来的。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求法者应该是什么样？这个地方鸠摩罗什也说了，你要是求法呀，就不应该取法相，也不应该取法理。就是说的，如果是你取相生着，你想取个东西来，你求法就是想取个东西来，正好跟法相违背。非求法也，这是我节选其中一句。为了求法，你为了求明心见性，正好和这个明心见性相乖呀、啊，相乖就是说的是一个左一个右，非常的背离，这可不是求法。那个冉师兄不知道在不在，冉小红在吗？哎，在呢，冉小红，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想得一个什么呢？每一座是要多什么吗？每一座是要多个什么吗？还是要明白一个什么呀？还是要透得过一个什么呀？你就是有这些是都是取相啊，这个取相可不是说取那个外表的漂亮相啊，法有法相啊，你取法相也不行啊，你取一个法相，就是这个地方取有执着取法相，都和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不是说为法来，我们一般来说法是这么说的，同样一个意思，我们说起来是我们为明心见性来，非为其他来。你如果取这个就是说的要取一个什么相，你在这个地方生了一个执着， 你这样的话你就和明心见性相背离了呀。所以说我就很着急那些人，就是那些人他每天他都觉得要从打坐中取一个什么东西，今天的打坐跟昨天的打坐不一样，今天的打坐就是好像更进步了一点，就是这一类的想法，这一类的想法是和明心见性背道而驰的。你刚开始可以这样想，你越往后的话越这样想，我看着越着急，就是跟明心见性不应该越来越远，应该越来越近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只好说平常心是道。你如果哪个地方你觉得就是说不合适，你都可以在这儿打字，你说出来，你不用说这个呵呵两个字儿，这就是用功的方法呀，这是用功的方法。就是我们坐下要用功的，坐下用功这个地方上，尤其是刚开始不能给自己让步，不能给自己让步，就是求一个什么东西，求一个好的东西，那都是轮回之因，你心里头起这些念都是轮回之因，求那个好干啥呀，求那个好，越求那个好离明心见性越远。所以说 修心中心啊，固然有这个烦恼执着减轻，贪嗔痴慢疑大幅度减轻的这种情况，但是它最珍贵的是连这种情况你也别理会，这是它最珍贵最珍贵的地方，将来是在什么都不理会这个地方要转身的。所以你不能取一个就是说的有好效果，你要是有什么就是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我可能误会你了，你都可以说一说，没关系，我们在这争论争论也没事儿。就是我就发愁，那就是说的是很勤劳，有的师兄很勤劳，就是很用功啊，每天下坐都是觉得自己有收获的。我他每天发，我越看越发愁，越看越发愁，我都着急啊，就着急。若取相生着，和明心见性相背离啊，这哪是求明心见性啊？所以说若取相生着，心与法乖，非求法也啊，非求法也。嗯，后面的这个我们就翻译一下吧。嗯，对，你就可以随时的讨论。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并不是为了掌握什么知识或者掌握什么道理，我们现在最好的是能够把道理应用在自己的修行中，检点检点自己的修行，检点检点自己啊，检点自己。哎，稍等一下，今天有个人过来，我还得给他开个门，稍等啊。哎呀，
敲门敲门，丽姐在这边，这边这边错了，来取好了，
对的对的，我见面见啊，对对对，
那拖鞋呢？
有这儿吗？这儿有拖鞋，你坐吧。
错了，不好意思。
没事儿，
好吃，大
大
大杯大杯的，对，随便坐，还有可以泡茶什么的，你们自己煮，没事儿。以前他们在我这儿都聚会，都是当自己的地儿。
是啊，
我先理你一下，再帮
你。上课了，跟你们多那个了，那边有水有茶，自己翻。
好，你一起上课呗。
也没啥。啊。唯舍利佛，就是我们先看前面的啊，就是唯摩诘言，唯舍利佛有夫求法者，不贪趋命，何况常作啊，就是舍利佛呀，就是求法的人啊，求法的人他怎么会贪身体之命呢？他连身体和性命他都不贪，他怎么会贪常作呢？他穿床座呢，所以说啊，就是前面先遣除世间的这些求法的人，并不是求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这个地方啊，这个欲啊，欲啊，这个欲啊，求法的人他并不贪这个五蕴，他并不是求这个五蕴，他并不是世间的那些求，非有戒入之求，这个戒就是指的是三戒，入就是就十八戒啊，三戒或者十八戒，应该是指十八戒。如果从这个楞伽经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戒入，因戒入，因戒入就是指的是轮回，就是轮回法。轮回法的称呼可以有几种称呼啊？轮回法，你可以把它分成是，就是说的是五蕴啊，就是这世间的一切的都离不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十八戒，十八戒就是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十，就这个就是一共是三六一十八是十八戒，就是轮回戒也叫十八戒。然后呢还有入，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十，也就是这个世界是分为我和我所认识的，嗯，这就是这个世界，也就是我和我所认识的，这就是等于六入或者叫十二处，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一个是能认识的，一个是所认识的，这两个简单来说，所以这个叫做入，入这就是阴界入，阴界入它这三个字就代表着轮回，就代表就是没有世间之求。我们正在讲这个维摩诘经，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讨论讨论，没有关系，你们有什么也可以插言，我们就是来学习来旁参的。
嗯。
嗯，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了这个上一门说的是文殊菩萨问极品，维摩诘是个大居士啊，是个大，他现的是居士身，现的是居士身，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舍利佛，你就舍利佛刚才的我们说到舍利佛刚才说要找个地儿坐，找个地儿坐，然后维摩诘就说你是为法来还是为找个地儿坐，他说我是找为法来，不是为找个地儿坐。然后他就说你是为法来的，你就不应该贪图性生命啊，何况找个地儿坐呢，所以说求法的人呢、啊、并不求世间的任何之求，所以就叫做没有五蕴之求，也没有十八戒之求，也没有六入之求，也没有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欲色无色之求，欲色无色这三个代表着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还是是轮回的一种，轮回就是就是可以分为三界，就是欲界天、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我们现在是在欲界天，欲界天上面还有色界天，色界天上面还有无色界，就是三界嘛，三界没有三界之求，也就是前面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没有一切世间之求。你既然是求法的，你何必有这些世间之求？你有世间之求，你就不可能求到真正的法，你要干事儿总要干一个事儿的吧，你总要干一个事儿的，你想两个都拿，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非有这个无色之求，欲色无色之求。后面呢就是说的是为舍利佛求法者，你们随便自便啊都没事儿，嗯嗯为舍利佛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就是那我们不求世间的，我们求出世间的，我们应该怎么求啊，我们应该怎么求啊，哎呀就前面的三句就先给你点到了，不可以执着有一个佛可得，不可以执着有一个法可得，不可以执着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僧可得，就是佛法僧，佛法僧众这个佛法众就是指的众僧，就是不可以在这山上既做人相求，又做法理求，又做彻证佛果之求，都不可以。你想要求法是吧，你想要求法不应该着佛，也不应该着法，也不应该着众生，这三句的这个都给他那个总结了，这三句都给他总结了。这个地方我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听着这句话是不是特熟悉，连张强他都能够说出来点，连张强他都能说出来点，这个是经解啊，经解
这 QQ 直播是吧，
啊
直播
啊，对对对，外部 YY 的啊、哦、YY 的，
你就跟他们直播讲维摩诘经，
就是聊吧，不是讲，咱也没那么正式，一块儿学习学习，有的师兄他晚上他没有事儿，他就来听听啊。僧肇说了，这个有求则细论，细论则非求，所以知真求之无求也。如果有个求，如果有个求，那都不是法，那都不是法，因为法是无求的，有个求那都不是法，那就是细论，细论它就不是这个什么了，它就不是真的是求法的，所以呢真求就是无求，就这个地方能够检验人的发心呢、啊、你要是有一个法理可得，有一个相好可得，你就是发心不对，实际上不是别的，是发心不对啊，是发心不对，所以说真求是无求，真求是还是回到这儿了，真求是无求，但是他这并不是断灭的无求啊，他并不是入断灭，并不是入断灭啊，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这个断际禅师的公案啊，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的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师在岩观殿上礼佛次时，唐玄宗为沙弥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弥曰：用礼何为？师便长。弥曰：太粗省。师曰：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哎呀，标点符号不对，说粗说细。这 这个黄渤禅师，黄渤禅师的时候啊，在盐官，那个时候在盐官的殿上，就是他在那个盐官殿坐下，就是在那个盐官那个禅师那儿，他在他坐下参学的时候，就是他上殿去礼佛呀，上殿去礼佛啊。同样的，他那个里头还有一个沙弥是谁啊？唐玄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继位，他还没有当皇帝，避难去了，到寺院去当一个沙弥啊，就是礼了佛。就是这个黄渤禅师礼了佛，礼拜了，唐玄宗就说了，哎呀，你礼拜佛干什么？不是说了吗？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你礼拜你是求什么呀？就是你礼拜你就是你求个啥？不是不着吗？都不着吗？你礼拜你求个什么呀？黄渤禅师说的是，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我这礼拜就是我就是本来就这样啊，我本来这就是我的这个平时都这样啊，这是我的就是平常的这个日常作息啊，我日常作息就是这样，我日常作息就是干礼拜，并不是为了什么所求，我就不求，但是我就平时礼拜他，怎么不行啊？其实我们修行佛法，修行心中心呢，用这种的心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非常非常正确的。你不着明心见性求，还要常打坐，这样咋不可能明心见性啊？常理如是事，就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不着这个求，不着这个求。然后他说，那就是说的是，你既然没有这些求，你就是还要常理他，那你用这个理干啥呢？你用这个理干什么呀？你用这个理干什么呀？黄渤禅师就打了他一巴掌，你既然不求，你为什么？他的认为是你不求就不应该礼拜他。你不求就不应该礼拜他，那求那个礼拜佛是自然而然的事儿，那是本来就应该的事儿，那是本分，就没有学佛，你怎么会知道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啊？这里面的道理很深奥的，很深奥的，就是说，好像表面上说，哎呀，不求佛，我们就不应该礼拜佛，那你为什么我就不求佛，我就要礼拜佛？为什么你不求佛还要礼拜佛？实际上呢，你要不真正的学回佛，你哪知道无佛可求啊？你哪能真正的到那种什么都不求，本身就法尔自如是圆满的这种地步？你只有学佛才能这样。所以说这个礼拜佛是很自然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既然有佛像，就礼拜佛，就像是那个饿了看着那个能吃的就吃一样，这太自然了，是太自然了。所以沙弥他就较真了，他说你不求，你不着，你又礼拜什么呢？黄渤就扇了他一巴掌，这沙弥受不了了，哎呀，黄渤禅师你也太粗鲁了，你太粗鲁了，我就是问你呢，就是为什么礼拜不礼拜的？你看咱们礼尚往来啊，我这问你为什么要礼拜，你就打我一巴掌，你扇我一巴掌，你咋能这样呢？你太粗了，太粗鲁了。然后那个黄渤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还容得你说粗说细？这个地方是求佛的，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要就是说的是这个按照咱们的说法是选佛场啊，是选佛场啊，这个地方哪还有粗，哪还有细啊？你还在这讲究，哦，我应该跟你就是这样，我应该跟你那样，这是什么地方啊？在这说粗说细，然后又扇了他一巴掌。他说你太粗鲁了。然后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说粗说细？你竟然在大殿里面说有粗鲁的，有文雅的，又扇了他一巴掌。佛的大殿里头容不得你说这个，又打了他一巴掌。他后来是念念不忘啊，就是有点憎恨。后来人家就说了，说这是黄渤度你。然后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后来当了皇帝之后，他就赐了他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叫断际嘛，黄渤没有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三际一巴掌打下去都没有了。所以他就人家黄渤打了他两巴掌，他最后就是登位之后还给黄渤赐了这样一个叫断际禅师。断际禅师，这个是皇帝当时，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佛法当然兴旺啊。他虽然不算是明白僧，但是他被扇了两巴掌，这个的皇帝还给他赐了一个谥号。这种情况下，佛法怎么能不兴旺啊？这是记恨上了。
咋这么多人学习啊？
没有，他啊，学习的这个，他们就是过来听吧，就是都干着别的呢。你别以为他们都一本正经的在学，大部分都在干着别的，听一嘴。
七十八个那人也不少啊。
他就是参与的习惯了。习惯了。
听着听着就懂了。
莫冤嘛，哎，对，赵师兄辛苦。路上你看这就是走着路呢，在这儿。赵师兄辛苦。 这个张强是捣乱的，有他不知道为啥他老在我们这儿捣乱，嗯，不理会他就行了。这就是有一个这个，所以说前面这一句话就已经说完了，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夫求法者就是夫求法者无见苦，无见苦，无见苦求，无断即求，无造尽正，无造尽正修，无造尽正修，无造尽正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集断灭，正修道，是则细论，非求法也。这是刚才说的那一段经节啊，刚才说的那一段经节。求法者，前面说了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不着佛求，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求法的，求法的就是说的是他并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苦集灭道这样的，见到苦了所以求一个不苦，这样也不是真正的求法。你刚开始入门可以这样，就是见到苦了你要求一个不苦，刚开始的入门是这样，但是最后上来说的话就本来也没有这个苦，就是本来就是，所以说最后的最后它是要去掉这个的，就是是这样，没有一个苦也没有一个乐，这个地方是大乐，而且非常非常有意思。一般的人觉得没有苦也没有乐很可怕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这个地方上是本自圆满的，本自圆满的。嗯，这个就是说的是没有苦，没有苦，有了苦，世间的人啊，我们现在学佛的就是这样，看到了这些苦，每个人的发心实际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就是在世间看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有的时候不如意的事真的是就是痛苦彻心那个彻髓啊，就是是这样的一种苦，这样的苦，根据这些苦所以想着，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不来了，我不希望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来了，这就是从苦而生了断。那么我不来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去不来呢？这就是涉及到急了，涉及到急，有这个方法，我最后通过这个方法，我就能够达到我断离永远断离这些苦恼，永远断离这些苦恼，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这世上遭这种罪了，就是这一类，这就叫做佛法的苦集灭道啊，佛法的苦集灭道就是无造尽正修道之，就是说的是有个道可修，然后最后你证得它了，就是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但是呢，真正的求法者也没有这个，不是说的是有个苦集灭道，所谓的苦集灭道也不行。为什么呀？为什么你求苦集灭道的这个也不对呀？有法可修，有佛可证，让我来出轮回，为什么这个也不对呀？因为这个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戏论。如果说确实有一个苦可以断，确实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去修，然后你修了它可以就是证得确实不来了，这个就是戏论了，这个就是戏论了，这跟世间法一样，世间法就是苦集灭道，然后有的人就认为出世间法就是我离开这些苦，然后我离开了这些苦，永远再也不受这些苦了，我通过好好的修行再也不受这些苦了。实际上这两种思维都属于世间法的思维，第二种思维是他刚开始学佛的人，他的思维没有改过来，所以他就认为，你看一般的人认为佛法就是哎呀遁入空门，一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我们遁入空门的意思就是哎呀我跟你们完全断绝了，拜拜了，你们是你们，我现在是空了，我就跟你断绝了，这个就是一般的人是这么，实际上这还是世间人的思维，实际上佛法这两个都超越过去，他超越了这个，所以他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任何能够束缚到他的，这就是解脱道啊，这是解脱道。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若言我当见断，就是你还有一个苦可断，修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苦，你还觉得他苦，你还有一丝法可证，这个地方都不是真学佛人，真学佛人并不是那种的，就是那种的有个佛法可证的那种的佛模佛样的，那只是证明他还在学而已，
对、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若言我当见苦，哎呀，真学佛人就是平常平平常常的，只是世间的人你找不到一个平常的而已。对，这就是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断即灭正灭修道，是则细论，非求法也。这是说的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嗯，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说。后面呢，就是修行人的问题，破小乘的，破小乘的修行人的问题。嗯，你们有什么的都可以说说聊聊，没事儿。
嗯，我之前也看了一点，看了点这个《维摩诘经》，但是看的不多。
嗯，
就听过一次吧。
嗯嗯。 它就是一个机缘。上一门不是讲的这个借着这个机缘吗？就是生病的机缘，生病的机缘，如何调伏有病啊？这不是正好跟今年的这个情况也有点相合，也有点相合，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机缘来说说这个。这一门说到病，那个已经说完了，病已经说完了，说到最后的时候也没个调伏和不调伏。你调伏那个病属于凡夫，你不调伏这个病属于是凡夫，随着境界流浪吗？那不是凡夫吗？入生死了吗？就是入到声色里面去了，所以就是你调伏它，你不调伏它属于是凡夫，你调伏它属于是小乘，也不对。
对，
没有一个调伏，不是调伏，也不是不调伏，这是菩萨行。上一门已经说过了，上一门已经说过了，然后这一门就是舍利佛已经松了呀，舍利佛就开始左右看了，哎呀，你这地方怎么这个屋子空的，连个你床，连个我们坐的地儿都没有啊？我不坐也就罢了，这么多厉害的大咖们，你看文殊师利菩萨，还有这么多菩萨，他们都没有坐的地儿，他们会不会累啊？啊，是从这儿来就是说的，然后维摩诘就开始问他了，说你是来求法的，还是来求有个座的？他赶紧说，哎呀，我肯定是来求法的，我来求法的。然后跟别个求法者无法可求，
对，
这一段就说的这个。对，这一段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啊，接着往下就是说的苦集灭道这块说完了，苦集灭道这块说完了，然后后面的是唯舍利佛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法名于行，法名取舍。这个地方都是说的是我们修行人的诟病，修行人的诟病。我们就是认为就是什么是明心见性，是得了什么境界吗？是爆炸吗？还是就是这个是这个虚空粉碎了，大地平沉了，是这个吗？是有个这个吗？那个都是方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上求，不可以在这地方求。我们来学圆音老人的法，不是因为那个爆炸，不是因为他说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我们是看了他说的法，觉得他说的法是正法，能让我们就是那个烦恼执着当时就减轻了，他的法彻是因为这个。
嗯，
他是过来人，说了一点过路风光，让我们尝尝法味而已，就这样，就很多人就着在我一定要有个爆炸，这算是完了啊，这算是完了，这就是生灭法呀，就是法是寂灭啊，你在里头找生找灭，找生找灭，那你是求法的吗？你是修，就简单来说吧，怎么样是修行人，怎么样不是一个修行人？你还在找生找灭，你还是一个修行人吗？你还在求每一座比另外一座好，你是个修行人吗？哪一座进步了，你还有个东西可以透得过，你是修行人吗？你昨天没有透得过，今天你透得过了，也就是昨天的那个没透得过灭了，今天你透得过生了，这就是生灭法呀。你就不，这就不是你就不是一个修行的，修行的心态不是这个心态，所以就有个师兄他说了，我以前没透过，我现在透过了，你认可不？怎么可能认可你啊？开玩笑，你咋修了这么多座还有这种的见解呢？我看着着急死了都。这是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就是生灭法这个地方上有个坐上妄念多，腿疼，总觉得不是好现象。这个事儿啊，腿疼这个事儿啊，你不是刚开始修吗？百座内吗？你那个戒克阳是你老师吗？不练腿子，不练腿子。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我们心中心是有独特的自家的传承的，这个传承是心中心的咒语和心中心的手印，这个是我们独有的，我们是通过结印持咒就这样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这是我们的修行原理。你在那儿练腿子干啥呀？你在那儿就是别腿子，影响你念咒，影响你念咒，所以是修心不修腿，修心不修腿。我都现在这么说怕大家不服气，我们这个咒语跟手印是我们最珍贵的，我们只是借助打坐的样子，你反倒相反，反就是说的是重点搞错了，你重点去学别人打坐的样子，在那别腿子那不行，你那个腿疼的时候就影响你念咒了呀，你正念着咒呢，哎呦腿疼了，何必呢？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影响你念咒，不应该让腿疼影响你念咒。你大可以练腿，但是你因为腿疼影响你念咒，我是不赞成的，这样是不是也不好？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那你看刚才的那一段话嘛，这是腿疼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妄念多的事儿。你原来妄念多，现在妄念少了，这是生灭法吗？这不是生灭法吗？原来妄念多，今天妄念少了，就不说你妄念多，就说你妄念少这个事儿。假如你妄念少了，哎呀，我老师，你看我现在妄念少了，我修心中心果然有进步了。你这个进步不是生灭法吗？ 生灭法哪对啊？法是离开了妄念的多和妄念的少的，妄念多也好，妄念少也好，就相当于你做了两个梦，一个是噩梦，一个是好梦。你琢磨那个梦干嘛呢？你琢磨那个梦并没有意义，我们是让你醒过来。所以说坐上妄念多不多没有关系，关键是你照顾的是咒语，你照顾的不是妄想。你看你照顾的是妄想不说，一直照顾，哎呀我坐上怎么这么多妄想啊，而且你照顾妄想的这个劲儿一直照顾到坐下，连你下了座你还在回忆上座的妄念多少，所以这个地方就大远在了。你下座都能不能忘了上座呀？上座什么都别管，只管念咒，下座也什么都别管，只管一个不管，这就行了。所以说你这样当然是不好的，所庆幸的是你修了心中心，你觉得自己这样是不好的，有进步有进步。哎呀我这个进步也是一个棒棒糖。这个应该是这个师兄是百座以内的好像是。
哦。
李易阳，这就是跟李易阳说的。你就是比较可贵的一点就是这样是不是也不好，这一点算你的可贵之处。可贵之处也别提他，也别提他，六十多座了。好的好的。第二个人说的是腿不疼了，觉得妄念比以前还多，厉害厉害。这个地方已经提醒你很多次了，你还管那个妄念，你就是啥都不干，你照样有妄念。因为这个妄念不是你这一世的，它是多生多世的，你去翻吧，翻起来是没完的，永远也翻不完，你非要灭掉它干啥呀？百座后六十座了，那跟蔡师兄差不多。你们两个就要看那个反复的看那个正体启用百则，正体启用百则里面的正体启用的那个启用，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要起妙用啊，要起妙用啊，那个启用什么是启用啊？像这个妄念多就是启用，你觉得任何不好的那全都是启用，你仔细去看看，就是在生灭法里转不对这个事儿，冉小红你应该早就知道。你咋会不知道呢？咱们坐下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比较，哎呀我这一坐是妄念多了妄念少了，咱就应该积极的喊断停，别跟着这种想法走了，咱都应该积极的悬崖勒马，不应该再把它拿出来卖了。还以为自己是个修行人呢，你看看我为什么原来的妄念多现在妄念少了，老师你能不能教我一个诀窍让我妄念少一点，好像这样说说显得你是修行人，实际上是打着修行的旗号打妄想，是这正常的，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咒语跟妄想是同时的也是正常的，没有让你灭掉妄想，让你只管咒语啊，这个事儿已经都说了好多好多遍了，什么时候说让你掐死妄想了？没有这么说过。但是你要照顾咒语，你发现你是这样的，你就照顾咒语，你的心是照顾咒语的，你的心是照顾咒语的，不是照顾别的。你做到什么呀？知道的做，你是做到什么呀？有个什么东西可做到？有个东西可做到，那不还是生灭法吗？就是你们学经是咋学的呀？都是，对呀，你首先要知道自己错，而且其次要知错就改呀。再贴一下吧，好像又窜上去了。这是说的是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非求法也，这是这一个啊，这是这一个。第二个，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者，非求法也。法名无染大家都就是说的是非常的这个什么，停了两个月，你停了两个月怎么也没什么效果呀，你停了两个月。呵呵，好吧好吧，你看书吧，看看正题启要启用百则，看正题启用百则。平时尽量的歇，心态是歇下来的。这个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非求法也。就是法呀，法就是没有染浊，没有染浊。但是后面这一句就扎心了，就是扎心了。如果有个法，有一个法在，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个法染着你的心，让一个法理，让一个法相，有一个解脱道，有解脱道，你生了解脱道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它也染着了你的心地啊，乃至于你说要彻证一个佛果，求一个究竟的圆满的涅槃，这都是对于你心地上的一个污染，这都是你对心地上的一个污染，这都是在污染，这就是就这么说吧，在给我们的圆明佛性泼脏水。 这不是修行，这是在给我们的原名佛性泼脏水。我们天天的都是打着修行的名义在给他泼脏水。啊，我明白了，我这是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有个这个涅槃可证，有个究竟佛国可成。我现在是阴地了，我是什么什么往几地几地去，将来是要果地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是染啊。你就这么个染法，你这都是给佛法泼脏水，给你的本自原名这儿泼脏水，这哪是修行啊？这都不是修行，这都不是真正的求法。你要是这样，还不如找个床你坐下去得了。你就是是，还不如人家找个床坐的还利落点儿。就是说的是若着染，若则是则染着，非求法也。就是说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究竟意是不可以染着的，但是大家忘了，就是在法相上也不可以留存一丝一毫的法相的，乃至于涅槃都不能留，留了都是染着，连一个清净当然也不能留啊，留个清净那都是染着啊，都是染着。这就是给二乘人说的，给二乘人说的。这是第二个。然后再看下一个，再看下一个，就是说的是我们都说要精进啊，精进啊，要修行啊，修行啊，法没有你修行的余地，没有你行持的余地。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做到做不到吗？这个冉小红你给我出来，你说的是知道的没有做到，做到什么呢？没有你做的余地，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所以你呀、啊、就是别说明心见性了，你别急着让自己明心见性，你先是一个修行人再说，你先是个修行人再说。你还是做到做到，就是说的是有个东西可以做到吗？有你做的余地吗？如果有一个做的余地的话，有一个这个做到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你是想做到一个什么东西，你是想标榜给别人看你并不是一个修行人。就是法没有容得你做的地方，你如果有个法可做，有个法可修，有个法可行，有个法可去持它，有个法可去精进，你这个地方都是就是说的落有相见解了，都是说落到了一个就是什么目标里面去了，这并不是真的修行人。原来你不是，你确实不是个修行人呐、啊，不是说原来。你这个地方到底是个修行人，我看着可着急了，就你每天就是发的那种的味道啊、味道不对。那个味道不对，你多看看这些也行啊。如果说你是修行人也不对，非修行人，非不修行人，就非要走这两头吗？哎呀，这按照维摩诘经啊，就是打击实心很容易的。不是修行人就一定要是修行人吗？实心不吭声了，那就算了，那就放过吧，接着往下来吧。若行于法则是则行处，非求法也。你看这说的都是我们修行人犯的问题。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并不是捞摸一个什么东西，舍弃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有个东西你可以得，有个东西可以舍，那个东西是世间的这种取舍，它并不是真正的求法，它并不是求法。并不是求法，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些犯的这些毛病。你要取得一个什么什么效果，取得一个就是比如哪怕是公案能够看得都懂啊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取舍，这取舍不对啊。但是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取舍的心，你这个地方还是要亲证，亲证了之后你自然的无取无舍，它也是需要生处转熟，也是需要一个力量的。力量到什么时候啊？力量就是说的是他公案他一直没有看过，他也不懂古文，他公案看不懂，对他一点也不妨碍。这个一般还是要迁坐的，还是要迁坐的。迁坐内一般的都是心里头隐隐的，就是啥都明白了，心里头还是隐隐的不安，这种多还是要实修，还是要实修。它很微细。就是说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这个地方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维摩诘说的还挺那个的，他说你们有取舍你们都不是修行人啦。大家一看，哎呀，我们千万不要有取舍，再问问谁也不敢问问题了。到了这儿我一问问题我就取舍了，大家又取了一个不取不舍了。后面说的是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我要升到哪个地方去，我咋，你看我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升到哪个地方去呢？我升到哪个地方去了，我才能怎么怎么样啊，我才能够继续的成就啊，我连那个地方我都升不到去，我怎么办呢？哎呀，我怎么办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我能不能升到兜率内院啊，我能不能升到极乐世界啊，修完了千座还这么问， 还这么问，如果着处所，就是有个处所在，你是着地儿了，你是着个地儿了，你跟那个啊，就是舍利佛要找个座一样一样的，你根本都不是学佛的，根本都不是学佛的。我咋就去不了哪哪哪了？咋就去不了哪哪哪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是说的是真净土，这个地方说的是真净土。还有个处所可依吗？还有个处所可依吗？并没有一个处所可依。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修法也。这说的都是修行人的，那不学佛的人可能在这一块他还看不到什么。学佛的人就是句句扎心，他不是求这个就是求那个，都在这里头，没一个出这些框的。法名无相，若随相时，是则求相，非求法也。哦，原来这样就是啊，啊，原来那样就是啊。老师，你看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呀？啊，这属于法相，这属于法相。法相这个相并不是有界有相的那种的色界的东西，其他的色受想行识它都属于相，它都属于相。所以说有个相，你有个相可认识了，哎呀，我有个心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了，道理我是懂的啊，理我是懂的。但是他认为他有个理可懂，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懂理。你懂理，你就应该知道，若随相时，是则求相，他非求法。就是说的是法名无相，若随相时，这个地方上的话，多少人在这求相啊，多少人在这求相啊。还有一种是求什么相啊，我生到哪儿没关系，我往生一定要有一个柔软相啊，一定要有一个吉相啊，我这个我能不能生死自在呀。他认为了生死就是在于我走的时候能够预知时至。哦，对了，修行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怎么不能够预知时至，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死，这说明我修行不成功。这就是求了一个啥，着了一个预知实质的之相了，着了一个预知实质之相了。这个相是很微细的，是很微细的。就简单来说，你别着相了，就是这个。它不一定是指的一个样子，它指的是，就是说的是我们认为某一种什么标准是对的呀，这一类的都属于相、就是说的是各种的理解啊什么的，这都属于是相。这是属于是法相，法相它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它是我们心里头的某种思想，某种思想。这是法名无相，若随相时，对，就简单来说就是你别着相。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你看看，不是说求法吗？求法还不能住法，这可是坑死人了。你就是求法，你必须要求法，你还不能住法，那可咋办呢？实心，你说一下，既需要求法，也不可以住法啊。你要是住法了，就不是求法了，那应该怎么办呢？王宇恒，你说一句儿。开小车了，开小差了，开小差了，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人家说了，不能够在法上有所著着，在法上有所著着就不是求法了。也就是说，就是说的是你这个，那就是说的是咱们既要求法，又不能著着于法，对吧？咱要求法吧。人家咱不是来求床坐的，咱是来求法的，是不是啊？咱既要求法，咱又不能著着到法上，那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咱既要求法，咱又不能著着在法上，那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那个门儿可能有那个去关关，可能哪个门没关紧。
冷是吧？
没有冷，我刚才去了那个什么。我一草身上有味道。
你冷不冷？
没事，我还可以，我没事。
那
个我不会，你不会这些东西，你不会这些东西，你就不是一个求法的。你会啥呀？你会开小差？你光说不会就行了，只管听。那你怎么还会一个听啊？你既然会一个听，你为什么不会这个呀？求了再说。不是说求了再说，你李一阳啊，实际上维摩诘正在告诉我们如何求法，我们如何求，怎么样去求法，就是别著着于法，这都是正在告诉你呢，怎么样能够成功的求到法，该干嘛呀？该干嘛呀？现在没有让你干嘛，你怎么有个该干嘛干嘛呀？你非要立一个结论，就是杨婷啊，你的问题很细致，你的问题很细致，就是你非要立一个结论，你非要立一个立论，搁到那儿你才放心。现在谁让你干啥了？你说这一句是干啥呢？我们没有让你该干啥呀？我们谁说了？该不就是应该吗？现在没有人应啊，没有人求啊，你应个什么该呀？该干嘛呀？你就是你心里头啊，总是立一个道理出来，你老想按照这个道理去做，现在就是要破你这个东西。你没个道理，本来不影响你该干嘛干嘛。难道你走路的时候说哦，我要吃饭，你要想这一句才吃饭吗？ 你都应该直接吃饭啊。杨婷，你参加一下周四的茶馆，你这个利的理论太多了，其他的不要参加。苗先荣求着求着就放下，法见而无求了。这么说吧，就是求着的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不是简单的说你别求了就能够放得下来的。但是你要知道应该是放下才是用功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非常的想求，那当然可以啊，非常的想求你就打坐啊，你把你那个想求的炽热的心有能耐你加坐，加了坐下坐自然的是歇的心态，下坐自然是啥都不想求，啥都不想求也不妨碍做什么，可轻松自然了，那多好啊。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抓一个东西不习惯，这都是，那你至少你知道了这是一个习惯你就改呗，总比不知道要强，那就提醒自己别抓，提醒自己别抓，这就行了。这是说了这个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法不可以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则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就是说的法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法吗？我们可以闻得到法吗？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法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法吗？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法吗？如果我们用这个见闻觉知能够就是感受到的这个法，那你那个根本就不是法，那只是你的见闻觉知，那并不是真正的法，那并不是真正的修行，那并不是真正的法，那只是你的见闻觉知。实际上这个地方要是按照楞严经啊，就是他回到的是见闻觉知之性，他并不是见闻觉知，但是阿难每一次都跑到见闻觉知上，佛一竖拳头，这是什么？阿难说这是拳头，他总是跑到那个见闻觉知的那个对象上，他不回到这个见闻觉知之性，见闻觉知之性是不生不灭，没有变的，没有变的，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见闻觉知实际上啊，它就是六识。这个僧肇在这里面有说，就是说这个见闻觉知就是简而言之的六识。六识你总结起来就是可以用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见就是对的是这个眼识，闻就是对的是鼻识，这个觉对的就是说的是耳朵，这个不是闻，就是对的耳朵和鼻啊，耳朵和鼻。这个觉对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声，眼耳鼻舌啊，舌就是说的是觉，还有一个身也是觉。那个知对的是意啊，舌和身啊，这两个就对的是觉。那个知对的是意啊，就是这个六识可以对这个四行啊，就见闻觉知就是对六识的，它是六识的另外一种说法，六识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你知道在佛经里面提见闻觉知的也很多，见闻觉知比较通俗，它实际上就是说六识的。僧肇在这地方说过，这就是一个名相，倒是也没什么。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从这个见闻觉知求是不对的。后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求法，我们要精进，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奋斗。法名无为，若行有为，那是有为法，那并不是求法啊。就是我法，就是说离开了这一切的有为，离开了这一切的行动和造作，离开了这些。如果你有个行动，有个造作，这是有为，这并不是求法，并不是求法。还有的人说，那我什么都不求，我不求，那你就又违了一个无为。你为了一个无为也不对啊，就是有为它是分两种，一种是特别特别忙碌的，就像我们时间的特别特别忙的这一种的有为，还有一种是什么都不干的那一种，那也是另外一种有为，那也是另，这两个都是有为，这两个都离开，这两个都离开。如果你还堕在有什么为有什么作为这个才是法上，那么你都不是修行的，你只不过是在作为什么或者不作为什么，那还不是修行。所以说啊，舍利佛，求法者于一切法应该无所求，就不是你不是想求法吗？你求法就干脆啥也别求，啥法也别要啊，就是这个。这说了一大段就回到这儿，你不是想求法吗？就是你是求佛法呀，还是求个有个座啊？我求法，我求法，你求法无法可求，哪有个法可让你求啊？就说到这儿，但是他前面说的细，前面说的很微细，很微细，很细致，修行人容易犯的这些毛病都说到这儿了。若求法者，于一切法一无所求。要让咱们心中心的说法，最后一句话就说完了，兜底了就。他那个张强啊，他都不是修行的，他是来捣乱的，他都不修，你不用搭理他，不用搭理他。何震，你现在开始修了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困难没有？有什么顾虑没有？这一段是不是结束了？我看看。 这一段结束了，这一段说的其实挺好的，挺好的。
人善良不就修行吗？
啊？
我说人善良不是修行吗？生活中也
是。人善良是一种修行，佛教是承认的，人善良是一种修行，但是光善良还不行啊，善良还要有智慧啊。对吧，还要有智慧，有智慧比善良更好一些，更高一些，但是它并不，智慧是在你的本心这儿，你本心在求别的东西的时候它障碍住你了，哎，对对对对对，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灰尘遮盖了你本来的智慧，嗯，把其他的东西把那些负担都掀掉，你的本来智慧就显示了，就是那些负担怎么掀掉，
怎么觉得它才是负担呢，
怎么才是他才是怎么才觉得他是一个负担，他才觉得一个负担的话，简单来说就是烦恼跟疑惑，你还有烦恼跟疑惑，你那个烦恼是怎么来的，你那个疑惑是怎么来的，那都是负担。
嗯，我就疑惑比较多。
嗯，
每次你想就讲，但他就讨论。
嗯，对对对，就我们都是随时讨论的，随时讨论的。你说的善良的是可以的，是对的，但是说的是这个善良啊，
他有智慧。
嗯，在佛教中它不是最终的，它是属于最开始的，它是属于最开始的，就是说人本来就应该善良，那些人他为啥就是成啥样了他不善良了，就是说他是，你想想那些不善良的人咋回事，纸迷心醉啊，为那些东西鬼迷心窍，到了那种地步了，至于吗，他们咋到了那种地步了，认假作真认的时间太长了，认的时间太长了，就是说的是乃至于认到啥程度，不光自己执着，乃至于就损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干非法的事儿，违法违就是祸害人的事儿，就是那种事儿他都干得了，你想想他的执着到啥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并不是说是奸诈狡诈，他们是更可怜的一群，所以说是要的，是要的，他属于在佛教中这个善是属于是叫人天秤，人天秤，但是他还有菩萨秤，菩萨秤呢就是他能够跳出来，这个跳出来他就能够更看得明白，更看得明白，
就是有智慧了。
我就觉得，哎呀，下辈子我什么都不要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
那你已经做了一个下辈子了呀，你已经做了一个下辈子了呀，你只要有这个心，那一连串的东西都会来的。
我上辈子有可能也这么说的。
那怎么他这辈子很闲吗？
也没有了，
我
也没有很闲，也不忙也不闲。
你有一个什么也不做，你就是还是盲人，闲人都没空想，闲人才懒得想，我什么也不做呢。
对，
他闲这一想他又忙了。
我才是真的那么闲人，我啥也不想。
实际上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就是说的是佛教讲的，他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大机器，他各种想法都是连环的，你就是说就像是我们的平时生活，你要是就是什么都不做不行，他一般来说是一阵忙一阵闲，忙了一阵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然后闲的一阵特别闲，这两个是来回交替的，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来回交替的，你不可能就是永远的有一种就是说的是只有闲，或者是永远的只有忙，其实也不是，
但是我自己的忙也是自己制造的，自己的闲呢我也说不清楚，
我们也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呀，所有的都是。
嗯，对对对，
其实所有的
我觉得太闲了，就完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这种。
那你咋办呢？那你可以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啊，你现在是你也不是特别有强烈的心，那就算了，等你有强烈的心再说嘛。这个师兄他还不了解佛法，他属于是还不了解佛法的，在这聊一聊，聊一聊，他应该是看样子是不了解佛法，但是佛法也没有就是说的是多么多么可怕，并不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东西。修千座应该比较轻的，百座七十多了，修千座应该比较，咬牙坚持，对，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随时联系，你知道吧，你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联系，就是说的是坐上的时候的哪个地方，就是让你他肯定要吃点苦的，你坐下就尽量的休息，心态是休息的，怎么样把百座坚持过，坚持过以后，还有你咬个什么牙，是怎么一个咬牙法，是手疼啊还是什么呀，手疼这个事也不会持续的，我叹气儿，就是说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的，没有价值的，我们谁觉得自己有价值了呀，他要觉得自己有价值他都不做了，你看看世间，其实世间的人他
没价值，
对，他要是真觉得他自己有价值了，他就觉得，哦，行了，我不做了。你看看那些你认为他有价值的人，那些人做的更疯狂，他心里头那种没价值感比你强多了，所以他才做的很疯狂啊，
就是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嘛。
嗯，对对
对，
二四手印不是那么疼，二四印手不是那么疼啊， 天座应该比较轻松些，二四印，那你是别的印手疼哈，一的修过来，一的修过来，每一个印它都是有它的一个作，就是它都有它的一个这种的作用啊，一的修过来吧，分明不闲，是的，它是世间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要价值可能也会是修佛之因。
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讲话他们也能听得到，
他们能听得到，他又不知道你是谁，有啥关系啊？
我
们这些人也
都
没有，对对，我们这些人也都不知道互相是谁，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何震，你不要听这个绝广的什么一三印最疼，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是说的是你可能有一些人相通点多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并没有可比。绝广五印怎么会散开呢？五印它是两个环儿的卡到里头的，五印咋会容易散开呢？你咋做的？所以他说的不对。绝广，你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怎么样了？你都过了千座了，又国庆节在我们这儿打了，你说说这个呗。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这一段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念一遍。感觉比之前好。哎呀，你对一对维摩诘经的这一段呢？这一段就应该绝广来念。若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若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刚才都白听了，所以说啊，这些理是理，我跟你说，能够真正的能够扎到他心上的都不一定，咋听的这个呀？念一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念挺好的，你慢慢念呢，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就下一段吧，这一段我觉得对修心中心的很有用。
维摩诘言，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趋命，何况创作。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戒、入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进证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正灭、修道，是得细论，非求法也。为舍利弗，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吧，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阿弥陀佛。
翻译算是比较通俗的了，
对，
比较通俗的了。
维摩诘经讲的还算很
多，
我之前看了你给我看的那些。
好，看
那些原文。这个绝广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舍弃法。首先呢，你认为就是说的是要舍弃法吗？要舍弃法吗？我们说的是就是非求法也，非这样非那样。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学着法的吗？谁让你舍弃法了？谁让你舍弃法了？你咋理解这个舍弃法的？还有一个，你这不是舍弃法，你这个是就是说求的是什么？你这求的根本都不是法呀。绝广是不是在外学的多，弄些禅宗一些事情，打断腿就能舍弃法了，支持锯腿。他认为是打坐还是因为什么不懂心行和活动造成的他的腿受伤？那就别打了吧，打坐造成的你就别打了吧。法的概念就是明心见性，不用学。何震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究竟的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地方。法就是解脱道，就是明心见性。 如果你这个概念需要学习，你可以看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接着往下来。我们每天上课学的这些东西都不涉及到任何的相，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觉广念念不忘的全都是相，全都是相，腿呀、坐呀、什么呀这些东西啊，你该治就治。你跟我们说，我们又不是懂医术的。你如果觉得是打坐让你造成了这样，你可以不打坐呀。你还反倒说完了之后，你还说你倒不能，你还不能舍弃法，都不明白你的逻辑是咋回事儿。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在心地上，在心地上就是说的是没有用功，没有用功。我们每天说的这些都白说了吗？不让你求法相，你还求这些有个相可得。这个地方，邵师兄你来吧。
说是与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镜，而十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国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作？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84000由旬，其狮子座高84000由旬，言是第一。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使彼佛遣32000狮子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师范四天王等悉所未见，其事广博，悉皆包容32000狮子座，无所妨碍。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破匝，悉见如故。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镜，上面一段就完了。说的是不为法求，就是说的是不为佛求，不为法求，不着僧求啊。说完了这些之后的话，无法可求。说完了这些，得法眼镜，得法眼镜，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又到下一段了，这一段就好玩在哪儿吧？就是维摩诘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舍利佛，就是来本来是来吃瓜的，一声都不敢吭，但是他起了一个念，又被维摩诘给整了一顿。他舍利佛说，就说你看你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个床啊，对吧？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不是为法来的，你怎么还在乎你的身体呢，对吧？他说我是啊，我是为法来的，你是法来就不应该着法求。说完了之后，维摩诘说，你就不着法求的前提是什么？法都不求了，还着什么身体啊，还着什么身躯啊。说完了这些之后，谁知道维摩诘怎么样？维摩诘反倒问文殊师利，哎呀，你游了这么多佛国，哪个佛国的国土的那个成就者做的那个座是最高级最高级最高级的啊？前面说的，就听到这个逻辑没有？前面说的是，你这个人你怎么来求个床坐的？你来学法的，你怎么会求个座呢？所以说你是来求法的，我是来求法。求法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有求啊，不应该有求，不应该有求。以后我告诉你哪个法座是最好最好最好的。他是这样的，所以维摩诘这个人很好玩的。然后他是得了法眼镜，哎，前面的那些道理说完了，没有一个法可求，就是你不是来求法吗？好，我告诉你怎么个求法法，我告诉你法了，法就是无法可求，把法给你了，无法可求，你还求啥呀？啥都别求了，啥都别求。说了这之后，他问就开始了，哎，咱比较比较啊，这些佛国里头哪个宝座最好啊？哪个宝座？文殊师利，你说你游的佛国最多呀，你来说说，你走了这么多，所有的国土你都游遍了，你说说哪个国土的宝座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所以说这个逻辑是很好玩的一个逻辑，是很好玩的一个逻辑。你看你求什么呀？你求什么？你现在还求个床座？你应该求法。我告诉你怎么求法，就是没法可求。说完了之后又开始在这开始研究了，到底哪个法座是最高级的呀？就是说到这儿了。他不是执着的，就是维摩诘这个不着床求，他给你表现出来，我给你一个最好的最殊胜的床座。他正是因为不着床座，所以他可以就是有殊胜殊胜的相啊。就是出世间法，他就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就是诸佛一切诸佛都说无所得，无智亦无德，哪个佛都这么说的，但是哪个佛国都是庄严的很，比我们众生的心地的那里头的世界都想象不到的那种的庄严，那种殊胜。他什么都不求，他反倒就是对什么都有。
对，
而且呢在佛教讲世间法也是这样的，世间法讲究就是身体啊，讲究命啊，讲究财啊。实际上的话，佛教讲的是长远的来说，你想要你的身体好，想要你的命长寿，想要你的财富多， 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的舍身这个舍命，然后施财啊，就是这样，是长久的，长久的。
就把自己忘了
啊，对对对，忘身舍命施财。
对，
我得了肠炎，我就天天觉得，哎，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健康就好了。
那你也在求健康？
其实每个人呢、啊、都是想让健康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但是，哎呀，时间是咱想
健
康。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是一种就是入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咱想健康就来健康了嘛。啊、就是这个问题，咱想健康就是来健康了嘛。
健康都放下，
那都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你现在也想健康，那就想着健康，只要你不想着病。
因为问题是你想着健康也不能来呀、啊。啊、
嗯，
你是要是真有病，你就该治病还是治病，也不妨碍的。
对，
也不妨碍
的。
没人踢你啊，没人踢你，他自己出来了，自己出来了，嗯，就是这一段，嗯，这一段就是说是这个文殊师利开始了，维摩诘开始八卦文殊师利了，哎，忍者啊，你游的无量的阿僧千万亿阿僧祇国，哪个佛土的那个就是说的狮子座是最好的殊胜的功德的有殊胜功德成就的这种狮子座呀？啊，就说到这儿了，这一品从别求床座开始的。啊、就后面就回到了哪个座是最好的？
嗯，
文殊师利说了，哎，居士啊，在那个东方啊，就是说的是离这儿有36恒河沙那个地方的国土啊，有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那个世界叫须弥相世界，那个地方的佛主叫须弥灯王，须弥灯王现在还在呢。那个佛他的身长是84000由旬，这个狮子座高84000由旬，他的那个座，哎呀，就是说高大无比，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庄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计数，嗯，这个游巡呢、啊，它是就是天竺国的那个名，就是说的是这个上游巡是60里，中游巡是50里，下游巡是40里啊，就是一游巡是40里。那么他说的是84000游巡，你算吧啊，你算吧啊，狮子座84000游巡也是这么高啊，也是这么高，嗯。就是说的这个游巡啊，岩石第一啊，就是有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国土叫须弥相国啊，那个佛主，那个国家的佛主叫须弥灯王，那个地方他的那个狮子宝座最是庄严的，他那个狮子宝座就高多高啊，84000游巡，84000游巡你乘以最低的40里，你算算。你算算，那就是他的座位都那么高，大家的腿得多长啊，我的天啊。然后呢，维摩诘就现神通之力，把那个就是这个狮子座给这个就装进来了。这个他现神通力这个地方上还有两个，还有一个呼应，维摩诘现神通力，然后那个佛又浅了，他们两个是呼应，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那个经解的就说了，说维摩诘光现神通力就能把人家宝座拿吗？佛主是须弥灯王啊，所以须弥灯王要配合他，须弥灯王他一看维摩诘需要，哎，我们现在要配合他，要唱这出戏了，配合出点道具吧，就是说的是，所以维摩诘去拿那边的比佛就给他，就是这两个是相呼应的，不是说光有一方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经解上就写的比较细致啊，就给了他了，给了他狮子座了，放到这个屋里来了。哎呀，这些一看都没有见，哎呀，没想到这个屋子原来那么小，现在竟然这么广博，能够你想想，一个狮子座是84000游巡，一个狮子座这么多，这原来就是一个小破屋子，什么都没有，就一张床，竟然这个小破屋子现在能够装得下，就是32000个，这个每一个座是84000游巡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座这个屋子怎么这么广博呢？这个屋子现在就叫做方丈，就是说维摩诘那个屋子就只有方丈之宽，但是它的里面该容的都容了，这个东西你没法想象它，所以维摩诘经叫不可思议，佛教也是不可思议的。嗯，从理论上来说你就可以这样说吧，我们的那些固有的那些理论和框架未必对，首先要打破它，他这个就让你打破他，他所以这一经的经名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所以说放下了也没有妨碍呀。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妨碍，而且呢那个城也没有妨碍，阎浮提的四天下也没有妨碍，还是跟以前一样，并不是说的是我这个城就是说受不了了，膨胀了，破裂了，或者是阎浮提装不下了，阎浮提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这个一个椅子都这么高大，实际上它对于这个城啊，对于这个屋子，都对于这个阎浮提的世界都应该有一些。结果阎浮提该小的还是小，这个椅子大还是大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是不矛盾啊，就是不矛盾。哎，可奇怪了，就是也不矛盾，西线如故。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显他的不可思议之相的，不可思议之相的，毁咱们三观的。哎，到这儿就完了。后面呢还好玩了，后面呢就是芥子纳须弥嘛。就须弥山放到了芥子里面啊，我们都知道的那个须弥山就是最高广最高广的了。按佛教中讲，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太阳系就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它在这个须弥山的，所以这个须弥山是非常非常高广的。它不一定是上面小下面大，它有可能是下面小下上面大，它就是一个就相当于引力场这样一类的东西。我们的这个是在这儿，但是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须弥山，它可以放到芥子里面，而且须弥山的任何的众生它该怎么样怎么样也不妨碍。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不可思议了。84000是印度的技术法说。我觉得张静英啊就是在这儿，84000就一定就是代表着虚指吗？就是这个事，我想问问你，84000就一定等于是虚指吗？你可以通过84000把它想象为虚指，就是表现是多，但是我认为这两个也不可就是在这儿给它就是画一个完全的等号。踢他出去，骚扰老师，这个人捣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要问的吗？
那个张强他现在学狡猾了，说完就跑，踢都没法踢他。
那谁知道张立刚学习的地儿，给他介绍介绍，让他去吧。这不行，这属于我们捣乱。不一定是多事儿，张静英，你的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思路并不是唯一，这就行啊，这就行。就是说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是虚指，但是它不是唯一啊，我觉得这样就好啊。你有一个明白吗？你还有一个明白吗？你听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白，是你自己要讨要一个明白。你别要这个明白也不耽误事儿啊，你为什么要这个明白呢？你不要这个明白，实际上讲出来也没什么对错。那我一直在讲，不是比你错的更厉害？怎么就一讲出来就错了呢？你想怎么说能够不错，就是他的意思是。你还是就是说你的就是误区就是在这儿了，你还是有一个明白在，你还是有一个对错在。实际上本来没有东西的，你在打气的时候你都知道的，你非要一个东西，你就非要一个结论，都害死你了。你一个无所得你都能够记两页纸，什么叫无所得？无所得这个地方上没有对错，有什么对错呀？你凭什么要表达？都没有东西你表达什么呀？上上周四吧。哎呀，是你本来没有负，是你误认为负的，是你误认为有负的。你误认为有负了，你的误会解开了，这也是你自己的事儿。原来的束缚是你自己加的，你误会解开了还是你自己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看看还有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啥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维摩诘经就学到这儿吧。下周五继续，明天的周六老师的答疑是暂停的，是第五个周六，师兄们知道一下。好，那我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